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离藏本来护祖母亲吧，祈请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真无垢光尊者所宣讲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当中呢分了十三品，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品。发菩提心品当中呢，现在就说已经宣讲到了这个修十六度的这个内容。那么前面呢，对于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些这个普陀伽罗，还有呢就发心的前行七支供正行的这些仪轨，后行的这些生欢喜心的方式等等，这方面的已经做了观察了。那么现在呢正在宣讲如何修持这个如来行的方式，主要是呢行持这个六波罗蜜多。六波罗蜜多当中呢有略说和分说，现在正在分说六波罗蜜多，分了七个科判。那么其中前面的这个第一布施度，第二持戒度，第三呢安忍度，这个三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四个科判呢精进度。精进度分四：第一，了知精进之人；二，宣说精进之为品；三，宣说精进具有无量功德；四，了知功德后应当精进之理。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是了知精进之人。一切精进修行者，秉性喜爱诸善法，善法不尽如云聚芬芳莲园聚蜜蜂。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主要是宣讲这个精进者是怎么样的。那么一切精进修行者，那么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精进呢主要是一种正精进，那么并不是这些邪精进。那么如果说是对于这些这个世间琐事非常有兴趣，或者说是在在的勤劳去这个奋发，对于外道的修法在在勤劳奋发等等，这方面都不算是真正的这个精进。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这个精进呢，主要是修持这个善法，修持佛法者。那么这些精进修行者的话秉性喜爱诸善法，他们自己的秉性呢对于整个善法是这个极其喜爱的，对于善法方面的喜欢有兴趣去这个一个一个去实行。善法不尽如云聚，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喜爱善法的人，因为他对于善法极其喜欢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就会不分昼夜的，或者说是以身与意，可以说是这个以身与意呢去这个积累很多功德和善法。所以说对他来讲呢，这些善法就是无有穷尽，犹如这个积聚乌云一样。云聚的意思就是非常之多。那么现在的话，如果一个人不舍精进的话，他相续当中的这个善法呢也会犹如云聚一样不断的这个增长。还有一个呢就是犹如芬芳莲园聚蜜蜂一样。那么只要存在于芬芳莲花花园，那么它就会这个自然而然引来这个极多的蜜蜂。所以说呢，这个人如果有这个精进的功德的话，他也会自然而然招集很多很多的功德，就这个意思。那么对于修习佛法者来讲，应该知道呢就是佛法呢，虽然这个佛法的这个本体一个如来藏的功德呢在每个众生相续当中都具备，每个众生都具备如来的德相，但是呢如果不精进去修持的话，这个德相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本体它不会自然现前的。所以说必须要通过精进去除相续当中存在的垢染，然后呢就可以使本来具备的如来藏本体现前。经中云：精进得菩提，不勤无胜果，精进即诸善，精进增功德。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精进的人呢不单单是世间上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个成功，那么就是说是精进者的话，菩提都可以获得的。也可以说从反方面讲，获得菩提的人绝对都是精进的人，那么只有精进的人才可以获得这个菩提。无勤不胜果，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精勤的话，就没有胜道根本就没有胜果。小乘者他为了自利呢，他犹如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美女头上着火一样，或者说是这个懦夫怀里入蛇一样。那么美女她对她的头发呢非常的执着，所以说当她头发着火之后呢，她就会放下其他的事情，然后去把这个火扑灭的。非常害怕毒蛇的人，他的怀中如果进了一条毒蛇的话，他也马上站起来把这个蛇抖落的，他根本不会思考其他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小乘者他在为了自利，为了自己获得涅槃，他都是像这样精进的话，大乘他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更应该就说是这个更应该就是说无比的精进，他这个精进应该超胜于小乘的精进。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没有精进的话绝对是不可能获得胜果的。 精进即诸善，那么就是说是一个精进的人呢，他可以积累一切的善法，有漏的善法也好，无漏的善法也好，这方面的善法呢都可以这个逐渐的积累，精进增功德。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精进的话，他相续当中的这些功德呢也会这个逐渐的这个积累起来。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宣说精进之为品，彼之为品，三懈怠，同恶却若自清明，诸过根源不成善，毁坏兴盛起衰败。前面呢讲到了精进的可以说精进者他的功德，那么下面呢主要是讲这个懈怠者他的这个他的可以说懈怠者他的过失，从这方面讲的。彼之为品，这个彼之就是精进。精进的唯品呢就是三种懒惰，或者说是三种懈怠。那么三种懈怠呢在宋词当中讲同恶却若自清明，这就是三种所谓的同恶懒惰或者同恶懈怠呢，就是对于这些恶业呢极其有兴趣，对其他的世间八法极其有兴趣，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懒惰。虽然他也很精进在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呢因为他是对于世间八法，对于这些轮回的因在这个奋发的缘故呢，所以说它是相同于这个恶业的，所以说称之为同恶懒惰。怯懦呢就是说对于一些比较难以承办的事情他一观想一发现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能够成就的时候，他就相续当中就打退堂鼓，他就开始呢就是说升起这个怯懦心，不再去这个奋发。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自清明，自清明呢就认为自己像我这样的人福报根气相应种种的能力呢都不行，怎么可能修善法呢？怎么可能守持清净戒律？怎么可能获得菩提果呢？所以说呢自己看不起自己，从这个方面呢就放弃了这个精进。这个方面好像说有的时候认为自己这个不具备这些福德，不具备这样一种这个能力，所以说呢开始就是说以这个理由退下来，在实际意义上呢这个也是一种懒惰，这种懈怠。为什么这种懈怠呢？就是说实际上很多这些能力功德这方面都是靠自己的精进积累，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但是呢如果对于一个善法再再的加行，再再的这个纯熟之后呢，他也能够就说是这个非常轻松的去入这样善法当中。所以说呢只要是精进的话，不管是有能力的人没有能力的人，那么就是说钝根都可以转根，我们在学俱舍论的时候知道这个你的根性根性很钝，那么通过再再的精进，他的根性都可以转过来，转成这个中根或者转成立根，何况说是其他的法呢？所以说只要我们有一个精进的决心的话，就可以真正的可以说升起一切道体的功德。那么前面就讲了三种这个懒惰或者三种懈怠，就是精进的为品。那么我们如果说是相续当中有了同恶懒惰、怯懦懒惰、自清净懒惰，有这些懒惰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精进。诸过根源不成善，诸过根源就是讲前面的三种懒惰，这三种懒惰呢实际上一切过患的根源，如果说安住在这个三种懒惰当中呢，就绝对没办法成就自性善法的，而且这样一种三种懒惰呢是毁坏兴盛起衰败。那么每个人都想自己兴盛起来，都不想自己逐渐衰败，尤其是修行者来讲的话，相续当中的戒定慧呢这个都喜欢兴盛，不喜欢自己破戒不喜欢自己就是说是做其他的非法行。但是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希望也必须要通过精进的承担的，如果说是没有具备精进的功德，如果是具备了同恶懒惰、怯懦懒惰、自清净懒惰的话，那么就会毁坏这个兴盛。毁坏兴盛呢，也可以说以前自己曾经有过的这些这个文思修的功德呢，它就会毁坏。还有一个呢，以后的这些这个文思修的兴盛功德呢，也不会升起。起衰败的话，就说是这个以前自己这个没有遇到过的这些衰败呢，会现起。如果现在已经有了这些衰败呢，还会这个不断的这个加固、不断的加深，这一方面都是来自于这个，就说是这个懒惰。那么世间上的人呢，也是对于这个懒惰的人呢极其呵斥，对于这个勤劳的人呢是极其这个赞扬的。那么在佛法当中呢，还是这样的，佛法呢就是说没有主人，谁精进谁就得的多。这个方面是在很多这个窍诀当中这样讲的，佛法是没有主人的，反正是谁精进的话，就谁能够得的很多，谁懈怠了，谁就没办法获得。所以说，就像有些说法一样，就说这个噶当派的这个教主就是格德派的教主，这个法座是没有主人的，谁精进谁就得得到。就噶当赤巴这个，噶当赤巴这个格德派的这个教主格德派的教主噶当赤巴呢，就是说只要是这个精进的人就可以得得到。他们通过这个学习，然后首先获得这个显宗的这个格西让他们把格西考了之后呢，然后再进密宗院，最后考到这个。考这个密宗的格西，考完之后呢你有资格竞选这个噶当赤巴。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些这个噶当赤巴这个法座呢，它是 并不是这个世代相传的，不是说哪个活佛转世之后呢必定做这个法座，反正呢就是普通的僧人，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名分，没有任何的活佛的名称，但是呢如果你精进下来的话，最后就有可能获得这个高僧慈悲的这个格罗派教主的这样身份，所以说呢也有这样说，反正精进的话就可以获得。那么当然现在呢我们是为了获得解脱道，为了对治烦恼，为了成就菩提果，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样的，实际上这个无上法座就是佛陀的这个金刚座的法座呢，谁精进谁就可以做啊，就是说是这个谁不精进呢谁就没有缘分。从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鼓励我们一定要精进修持，而懈怠增上罪业，减灭善法，所想不成，这就是主要的总的这个过患。总的过患呢是懈怠或者懒惰它可以增上罪业，减灭善法。以前的相续当中本来就积累了很多罪业，如果懈怠的话它的罪业更加会增多。那么相续当中的善法本来就少，如果说懈怠的话它的一个善法就会逐渐逐渐这个减弱，它的势力呢就不会增强。如果说善法的势力减弱，罪业的势力增强，那我们就可想而知它的后果肯定是烦恼如雨一样降临，最后呢通过这个罪业会堕到恶趣当中去的。所以说呢所想不成，我们相续当中想承办的这个善趣的安乐啊，或者说种种的这个乐意，这方面都是没办法承办的。若分则有同恶、却落、自清明三种懈怠。那么如果要分类呢，就有这个同恶懒惰、却落懒惰和自清明懒惰，这个三种这个懒惰三种懈怠。那么在这个入行论在入行论的这有很多注释当中呢，就是这个解释的方式呢稍微有不同的地方。有的时候呢把这个就是说同恶懒惰啊，它这个方面有个同恶懒惰，同恶懒惰解释成其他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什么呢主要是把这个同恶懒惰解释成这个对善法方面的拖延。本身呢应该今天修了善法自己不修，然后呢拖到明天或者明年再修，实际上呢这个方面的话是一种同恶懒惰这个同恶懒惰的。在这个就是说入行当中，这个入行当中这个确了懒惰呢还是不是很明显的，它有一个善劣势懒惰它有善劣势懒惰，善劣势懒惰实际上就是这个散在于这个其他的劣势方面，其他的是世间八法上面，就叫做善劣势懒惰。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善法呢是不能够拖的，世间上的人也是说今天的事情必须今天做完，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以前我们学这个课文的事有这样讲法。那么就是说是在佛法当中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要修的善法就必须今天修，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明天呢还有明天的善法需要修，尤其是对于观修无常修行者来讲的话，这个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所以说呢如果现在不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积累善法的话，那么在临死的时候就没有把握面对这个死神。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做了很多教诫，尤其是以前我们也提过很多这个伽蓝派的这些这个教言，伽蓝派的大德呢就是说如果修善法的话，那么如果说下定决心要修善法，那么如果选择这个如果说是明年修或今年修选择的时候呢就选择今年修，然后是选择下个月修或这个月修的时候就选择这个月修，然后如果选择这个说明天修或今天修的时候就绝对选择今天修，如果说选择下一刹那修或者说是现在修我就选择现在修，所以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心态的时候呢就不会落在这个同恶懒惰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呢对自己的修道说明对这个善法功德很有兴趣，有了兴趣之后呢才可以推动自己去这个精进的灭除恶业增上这个善法。这个方面的无关尊呢解释三种懒惰，心散乱于经商务农等懈怠正法障碍正法之所事上，就是所谓的同恶懈怠。那么自己的心不专注于正法上面，自己的心呢专注于经商务农等等对于这个对于正法呢及其障碍的琐事上面，因为在自己经商的时候呢自己会经常盘算怎么样去这个赚钱，务农的时候呢也是盘算怎么样去把这个庄稼种好。那么如果处于这样一种心思散乱于这个方面的话，是没办法一心一意的修持正道的。所以说为什么佛陀要鼓励这些修行者要出家修行，出家修行实际上就可以避免这些通过经商务农或者说是自己打工或者说是上班等等导致的心思极度外散，导致的精力不够用了，这样一过失呢就通过出家一心一意的这个文思修的这样一种就可以彻底避免的。所以说呢如果自己的心散乱于尤其是单着于极其单着于自己心生务农，那么就说是没办法修持正道，这个叫做同恶懈怠。却落懈怠是指见到一些难以承办之事后就认为自己一定不能承办而放弃。所谓的确落呢就是见到一些这个事情很难承办，看到一些事情很难承，比如说三个无数节要这个修其资粮 或者说自己要一生一世当中必须要这个守持戒律，一生一世当中必须要这个可以说闻思修行啊，就认为自己太难做了，还不如自己呢就是说是自在一点潇洒一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需要这么多束缚。实际上呢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认为的难以承办的事情，然后认为这些难以承办之后呢就认为自己肯定是做不到的，像这样就开始放弃了，就这方面就是这个怯懦，主要是自己的心智啊，自己心智呢就是说是这个提不起来。自清零懒惰即是指生生像我这样的人无能力无能力做到而自甘软弱之举。那么所谓的自清零懈怠呢，就是认为像成佛这样的事情啊，像发菩提心这样的事情呢，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所以这个都是这些大根基的人，就是大佛菩萨他们做得到的，只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做不到。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自甘软弱之举。自甘软弱之举呢，就是从自己的这个就是说自己的身上呢出现一些障碍，然后就障碍自己去进求这些这个殊胜的佛道。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以前面讲过，不管怎么样呢，前面讲，如果说这些这个旁生呢，或者这些其他的这个从趋，他们发起精进都可以成佛，那么何况是我已经获得人生而且还有善知识的这个指点，还遇到这么殊胜的正法，那么如果像我这样如果精进的话肯定也能够做得到的。如果就这样的话就可以对治这个自清零，对自己。那么这个自清零懒惰和这个怯懦懒惰在这个地方呢好像是有点相似，但是呢不一样，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是怯懦呢主要是看到一些难以承办的事情之后呢然后认为自己不一定办得到开始放弃的。自清零懒惰呢主要是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没有能力，业障也重等等，所以说呢不可能发菩提心，不可能出世这个修菩萨道。从这个方面呢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侧面上的差别。入行论云，同恶善劣是自清零懒惰。入行论当中也是讲三种，那么就是第一个是同恶懒惰，第二是这个善劣是懒惰，第三是自清零懒惰。那么在解释的时候呢，同恶懒惰呢就解释成前面我们所讲的对于善法呢这个一天一天的推脱，那么就是像这样该修的善法呢不马上修，认为以后有时间再来学习，以后有时间再来修法，这个方面叫做就是说推就说是这个推延善法嘛。善劣事呢，就劣事就是世间的琐事啊，或者说一般的这些无有意义的事情，自己的心思对于劣事很有兴趣呢，这个叫做善劣事的一种懒惰。自清零懒惰和前面解释是一样的。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宣说精进具有无量功德。具有精进世间战，具有精进成所愿，具有精进增功德，具有精进得佛果。那么这个方面呢是讲到了这个科判当中讲有无量功德，归纳起来的时候呢就有四种功德。那么归纳起来四种功德呢，就是具有精进的人世间称赞，那他会受到整个世间的称赞。那么这个世间我们就不能够狭义的理解成这个一般的社会上的人呢，或者说是世间上的人。这个世间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在学这个这个入行论智慧品的时候呢，它有两种世间，一个是平凡世间，一个是瑜伽世间。所以瑜伽世间呢也可以包含这些这个瑜伽士或者说地上菩萨的这些方面，都称之为瑜伽世间。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这个世间应该是广义的世间这个广义的世间也包含这个世间上的人，还有呢包含这个佛门当中的同凡行的道友，还有这些地上的菩萨等等，这些都叫做世间。那么对于精进的人呢，世间是会称赞的，而且呢就是佛陀也会极其的称赞这个精进，具有精进的人。在修成闭法当中，尤其修大圆满的时候呢，它有两种根性，一个是这个性根，一个是精进根。有些就是说是大圆满当中讲这个性根是最主要的，有些当中讲是精进根是最主要的。反正呢就是离不开这个性和静离不开性和静。那么在这个涅槃五根当中也是性静念定慧性静念定慧就是这涅槃五根，也就是说如果你具备了这五个修法，五种条件具备之后呢，就有希望获得涅槃。排在第一位的是性根，第二位就是精进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如果一个人有精进的话，他绝对会就说是这个升起很多功德。尤其是这个地方的精进的定义呢，是对于善法的一种欢喜。所以说呢，如果一个人对于善法这么欢喜精进修持的话，佛陀看在眼里也会就说非常的这个欣慰就是经常的赞叹，经常的赐予加持的。很多菩萨呢也是通过精进而成为菩萨的，所以说看到后学的人有精进的话，他也会加持的。精进的人呢，他会引来这个邪魔的嫉妒，那么他会引来邪魔的嫉妒。一方面我们讲呢，就是说越精进的人呢，这个邪魔就越就是说会障碍他。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说是你自己就说是不具备什么功德的，邪魔他都不会去嫉妒你的。为什么要嫉妒你？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你很精进，对于善法很有兴趣，才引来了这个邪魔的嫉妒。这个方面也是说明一个精进，它就是一种殊胜的功德。 人天世界呢，对于精进修行者都会这个再再的赞叹的。佛经论典当中有很多也是在再再的赞叹这个精进者，或者赞叹这个精进的修法、精进的心态。第二个功德是具有精进成所愿。我们每个人相续当中有很多这个愿望啊，就许了很多愿望。那么这些愿望啊，就是说虽然有无量无边，但是归摄起来的话，就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避苦得乐。避苦得乐呢，这个就是一种啊，就是说是归摄的愿望。那么如果我们精进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我们相续当中这个愿望就可以承办。所以说呢，如果精进对于善法有很强的欢喜心呢，就会强力的遏止烦恼的升起，避免这些这个犯戒的事情的发生。然后呢，对于这些这个应该修持的善法，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这个修造，所以说呢，通过避免了恶业、清净的罪障，然后呢升起了福德，那么他相续当中的所愿是绝对会顺利承办的。所以说呢，这个精进呢也是承办我们相续当中善愿的一种殊胜的这个殊胜的动力，具有精进真功德。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这个相续当中的功德是从无到有，有了之后呢是从薄到厚，然后呢还有一种从就说是这个移动到稳固从稳固到这个圆满增上的过程。那么这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增进的来源就是精进。如果有了精进的话，以前没有的功德，比如说五到十地这个小质量道开始，小质量道的功德对于一般的大多数的人来讲现在还没有升起。那么还没有升起，如果我们精进的话，小质量道的这个道体的功德就会在我们下面当中升起。再精进的话，中质量道升起；再精进的话，大质量道升起。然后呢就加行道，然后是见道修道。所以说我们知道呢，这些如果精进的话，这些功德都会在我们上面当中现前。不仅仅你坐在那个地方看着想着，那个不会就是说天上掉馅饼一样，然后呢你自己就这个突然一天就拥有这些功德，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一种就说是就是说跟随这个顺势外道，跟随无因外道的观点。无因外道就是这样的，一切万法不需要因，它就可以生起来。所以说我们如果坐在这个地方想，哪一天我就证悟了，哪一天就获得菩萨功德，这个也是无因外道。你没有修持这样一种因，你怎么可能获得这些功德呢？这些因的推动就是精进。所以说如果有了精进之后呢，相续当中的这些没有的功德都会升起，有了功德再会增进的。那么就是说一地菩萨他还有这个需要增进的功德，十地菩萨还有需要增进的功德，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说呢，必须要通过精进的方式来增长功德。具有精进得佛果，那么如果有精进的话就会得到佛果，而且如果有精进，大精进力发起来之后呢，成佛的速度会这个大大的缩短。本来的话按照这个有些地方讲，按照这些这个平常的规律或者说一般的速度来讲，释迦牟尼佛应该在弥勒佛之后成佛。但是呢，释迦佛有一次就是说在这个在一个佛面前呢，就是一只脚站立七天赞颂这个佛沙佛，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功德，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呢，他的这个成佛的速度一下就缩短很多。所以从这个方面，也就是通过精进的话，可以得佛果，而且如果说是发大精进力的话，也可以在很快当中成佛。弥勒巴尊者的这个这么精进，我们就知道他就是白天晚上就说是这个都是一心一意修法，从他的传记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很少睡觉的，几乎不睡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么精进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得到什么果呢？就一生当中成就了佛果，一生当中成就金刚持的果位的，就是这样的。还有很多这些这个密宗的大师呢，也是一生精进之后呢得到佛果的，还有很多禅宗的这些大修行者呢，也是一生精进当中呢获得圣果或者佛果的，这方面非常非常的多。还有这些就是说一生往生的这些这个净土中的修行人，也是通过一生精进的念佛，然后临终见佛往生的。所以说呢，哪一个不是通过精进而获得的呢？都是通过精进而获得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想得佛果的话，必须要精进，具有精进点佛果可以获得，那么其他的果呢是更加可以获得的。具有精进者功德无量如若归了，则有受到世人赞叹实现所愿，增上功德，获得佛果四种。那么这个方面就佛光尊讲很清楚，如果真正要广说精进者的功德的话，无量无边，但是归纳的话就是前面宋子当中所讲的这个四类功德。入行论云，精进正菩提若无风不动，无情福不生。那么如果精进的话可以证悟这个菩提果，若无风不动，无情无福不生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就好像世间万法的这个它的就说是这个能不能动摇，它就看有没有风 啊，有没有风。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外在的这些这个树叶啊或者经幡的飘动就可以知道啊，如果没有风吹动的话，它是不会飘动的。这个方面是从比较粗大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从四大种的侧面来讲的话，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种，风大啊，风大了自己什么样的特性呢？就每一个物质当中都具备风大啊，这个风大的作用就是能够使这些物体能够移动。我们这个书哦，这本书可以从这个地方拿到那个地方，或者我们自己能够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或者我们能够把这些东西搬来搬去，都是因为这些物质当中具备风大的缘故。如果这些物质当中不具备四大当中的风大啊，这个物体就完全一片死寂，完全就没办法动摇。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没有风的话一切不会动摇一样，无情福不生。所以说呢，作为一家士，作为修行者来讲，没有精进，这个福德是不会生起来的。生不生起福德就看你自己精进的程度。现在呢，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差别呢，就是这个非常明显。有些人呢，就精神当中他就说是就是说福报啊，或者说是相貌啊、种性啊、智慧啊，说修行方面的这个顺缘呢，样样具备。有些人呢就不是这样的。那么什么原因呢？就要看呢别人在前世的时候呢是用了多少精进。别人在前世的时候修了很多这些善法啊，精进修持，所以说精神当中呢自然而然圆满很多很多所愿。那么如果说是前世我们就没有精进，导致精神当中呢事事的不如意，然后如果精神当中还处于这个状态呢，又导致后世什么都不如意，这个方面下去的时候呢，就没有一个真正从就说是这个痛苦当中解脱，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这个希望呢。所以说这个必须要精进。沙耶班智达在这个格言宝藏论当中也再再的这个劝诫后学人要精进啊，乃至明日要死亡也应该学习诸知识，就这样的。明天要死亡的时候，今天还要好好的学习啊，就不应该就是说认为明天要死了，反正明天要死我干脆就不学了，不行的。他说就是因为前世没有努力，今生当中成了愚者，今生再不努力，后世当中更愚痴啊，就是这样，一世比一世愚痴。如果精神当精进呢，就说是会生生世世转成立根者。沙迦班智达是生生世很多世当中精进啊，就所以说变成一个班智达的这个果位，还有布巴摩扎等等500世的班智达，这方面呢都是这个很多世精进之后呢，才有后面的这样一种证悟，否则的话就不可能说是随随便便来的。现在我们虽然是已经遇到了大乘的妙法了，已经遇到了所谓的一生成佛的密宗，但这个密宗呢也需要精进才能够升起这些功德，不精进的人呢还是不行的。米拉兹巴尊者最初在听闻大圆满的时候呢，白天啊修白天成佛，夜晚修夜晚成佛，但是他根本不修，不修的话就相修当中就根本生不起这个功德。所以说呢，就是从他老人家的视线前半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和后半生的这些精进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也能够很清楚说明这个问题的。第四个方面呢，了知功德后应当精进之理，精进世间圣善法，出世间之一切道。于诸有漏无漏法，未断不善修善法，应当精勤真实行，乃至未得佛果前，仍有功德增上故，一直不懈勤精进。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承接前面的这个科判，前面是已经宣讲了功德。那么我们已经通过前面所宣讲的功德，了知了功德之后呢，无光尊者就劝诫我们说应该精进修持的道理了。精进世间圣善法，那么就是说精进世间圣善法的意思就是说应该通过精进来修持世间当中殊胜的善法，还有呢修持出世间的一切善法，就这个意思。世间圣善法就是说在世间当中有些比较殊胜的这个善法呢，也需要通过精进的方式来修持。只要是这个只要是这些这个殊胜的善法，不管是世间道所摄还是出世间道所摄，实际上这方面都是需要这个精进的去这个修学的啊，所以说呢，世间道的一切殊胜的善法和出世间的一切的这个五道十地的功德呢，都应该精进的修持。还有呢，下面再介绍于诸有漏无漏法。那么对于这个有漏的法和对于无漏的法，也应该修持啊，也从这个方面讲的。当然呢，就是说有漏的恶业这个方面，并不是要鼓励我们去行持。这个方面出现的场合我们就知道了，并不是让我们去做这个恶业，因为这个精进的本体啊，精进的定义它就是说尽己喜于善，所以说是从这个角度知道就已经排除了这个恶业了。那么这个出现了有漏的意思就是有漏的善法，有漏的善法也可以修持。如果对于我们来讲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修持无漏善法的话，也需要修持这个有漏的善根。或者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四谛法以下呢都是凡夫位啊，具有烦恼，所以说这以下的修法都叫有漏善法，从这个角度来讲也需要进行修持。那么无漏善法呢就是没有烦恼所摄受的。还有呢像就是说有些地方讲，前面无光尊也讲过，相关专论当中也是讲过的， 然后就是说有漏呢，主要是初定位啊，无漏主要是这个入定位。所以说呢，对于初定位的有漏法、有漏善法和入定位的无漏善法，都应该精进修持。还有一个呢是未断不善修善法，那么为了断除这个恶业而应该精勤的修持善法。如果恶业增长，善法一方面中断，一方面恶业也会增长的。如果说是这个修持善法的话，也会中断不善，尤其是精进的修持善法，对于修持善法的意乐越来越强的话，然后对于恶业的这个兴趣呢，就逐渐逐渐会削弱的。通过以上的根据呢，无妄尊者就叫做应当精勤真实行，而不应该把这些这个精进呢放在嘴巴上面，就应该呢精进的去这个行持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善法，精进的灭除一切的恶业。乃至未得佛果前任有功德增上故，那么就是说是获得了佛果，当然就是大乘的无学，大乘的无学道，这个是最究竟的无学道。小乘的无学道有一个无学道的名称，但实际上是不是真正的无学呢？啊，小乘的罗汉不是真正的无学，只是对于观待于小乘声闻乘自中来讲，它是一个无学。但是观待于大乘菩萨道，对于这个佛陀来讲嘛，绝对就是一个有学。还有呢，就是说一地菩萨乃至于十地菩萨呢，这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佛果，没得到佛果之前的话，他们的功德都有增上的啊，都有这样增上的，所以说应该一直不懈勤精进。一直不懈勤精进呢，也是主要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要提醒我们呢，不能够对于这个善法满足，不能够对于一些精进的满足。如果认为我现在学佛已经几年，或者学佛已经十几年了，这个应该可以了吧？但实际上呢，可不可以？我们看我们相续当中的功德的升起。如果真正佛果的功德已经升起了，那么可以说是可以了。但是呢，佛陀的功德不要说啊，初地菩萨的功德也没有升起，加行道、质量道这方面的功德都没有升起。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肯定是需要精进的。那么有些前行当中讲就是这个冈部巴大师也说过，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习的人是更需要学习的一个标志。认为现在可以的不需要学了，如果相对当中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呢，就说明你还需要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圣者他是这个求学无厌的，他对于善法的追求是无厌的。三地菩萨他为了听一个偈颂，他都可以超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样的火堆然后去求法的话，何况说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人呢，为什么不需要精进追求呢？所以说应该一直不懈的行精进。什么是目标？就看你相对当中断证的功德生没升起。那至于我们相对当中断证功德没有升起，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已经足够了，千万不要认为已经满足了，所以说应该就通过这个无厌足精进来鞭策自己。乃至未获得佛果之前，仍有所要获得的上上功德，因此必须精进而行啊。这个和前面就乃至未得佛果前这个意思是一样的。精进既是指欢喜善事，下面就讲精进它的这个定义。精进的定义是什么呢？精进的定义就是讲欢喜善事如入行论云，静即喜于善。那么静就是讲精进，精进的定义是什么呢？精进的本体是什么呢？精进的定义的本体就是讲喜于善法，喜于善法。那么这个善法就是说是这个喜于善呢，当然就是对于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定义来讲，已经鉴别了这样一种这个恶业了，对于恶业已经鉴别了。有些地方呢讲这个正善或者真正善，那么这个正善真正善呢就是鉴别了这些有漏的善、世间的善法，然后就是说是应该对于佛道再来精进。所以说这方面呢就精进喜善的这个是很多地方的引用，这个就是直接说明这个精进的本体的。精进的本体就是对于善法一种欢喜，或对善法一种勇猛对于这个善法极其勇猛，这个叫做精进。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呢可以在外表当中表现出来，身体不断的转绕，身体也不断的这个就是顶礼，这方面也算精进嘴也不断念诵也算精进。但是呢，主要是看你内心当中有没有一种喜于善法的这种这个心态。如果内心当中对于善法极其欢喜，就说明你有相对当中有了这个精进的本体。如果你相对当中有了这样本体之后呢，它这种精进的本体呢就会推动你的身语去造作的。如果相对当中没有这个喜于善法的这样一种稳固的心态，我们在身体上面在语言上面精进一阵之后，精进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像这个射向天空的这个就是箭一样，他的这个势力用尽之后呢，自然就会堕落下来。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是如果真的要发精进呢，不能看表面，不能看暂时有内心当中对于真正的这个解脱道的善法、涅槃的善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欢喜心去追求。如果相当当中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持续的这样一种精进心的时候呢，那么这种精进的心态就会推动我们的身语一直就是说造作善业，一直造作下去，这就比较稳固的。 如若分内，则有行持善法摧毁四魔之因啊，披甲精进。那么分类呢，有下面很多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的话，有第一种就分了这个披甲精进、加行精进和这样一种这个利众精进。首先呢是这个披甲精进，披甲精进呢是这个通过行持善法摧毁四魔的这个因。四魔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就是五蕴魔啊、天子魔啊、死魔啊、傲慢魔啊，这个是四魔。那么这个四魔这种魔呢，他就说要摧毁的话，必须要这个披甲精进。有些人讲换甲精进，实际上就披上这个四眼的铠甲，披上这个四眼的铠甲，披上这个发心的铠甲，然后披了这个披上这些发心和四眼的铠甲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就是说成为摧毁四魔的这个最初因。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行持善法摧毁四魔的披甲精进。圆满五道十地之因，加行精进。加行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正行啊，实际行持的意思。然后这样一种加行精进呢，就发了心之后啊，披甲精进它是一种发心，是一种发誓愿。然后发了心，发了誓愿之后呢，你不能啊，就发了心就算了。发了心之后呢，就要去做。所以说呢，这个加行精进呢，是在这个披甲精进之后，那么真实的一个实行，相当于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当中行菩提心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这样加行精进去实行六度啊、四摄行持这些这个戒定慧啊，这方面就可以圆满，逐渐的圆满这个五道十地，那么成为五道十地的因的这样一种精进。第二种分类，第三种分类呢是承办自他二力之因力众精进。那么就是说第三种呢是这个承办这个自力和承办他力的这样一种这个力众精进。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利益众生的事业及其这个精进的话，那么直接承办他力，间接也能够承办自力。所以说有承办啊，自他二力之因这种精进三种呢，就前面所讲的是三类，或者就是说是第二种这个第二种分类呢，或者身精进、语精进、心精进三种，也分为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精进，然后呢语言方面的这个念咒啊、念佛啊、宣讲佛法这个语言方面精进，心精进的话就不断的作意这个正知正念，不断的就是说是这个安住于大悲空性藏等等，这方面就是心上面的一种精进，可以分为这三种。或者如极论中云，披甲精进、加行精进、不却精进、不退精进、不满精进。极论呢就是无著菩萨所造的这个大乘巨舍，那么在这个阿毗达摩大乘阿毗达摩极论当中呢就是这样讲，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的话就披甲精进，披甲精进就前面所讲的一样，主要是一种发心发誓愿啊，披上这个誓愿誓言的铠甲。第二个是加行精进，发了心之后实际去做啊，实际去这个修集这样一种善根啊，实际去这个灭除这些罪障，叫加行精进。不却精进啊，不却精进呢就是对于这些极难承办的事情呢没有怯懦啊，没有一种这个心，自己内心当中没有一个怯懦，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不确定。比如说呢，在这个很多大乘的这个经论当中提到，要圆满布施度的，必须要布施自己的头目手脚等等。那么当这个菩萨看到这些的时候呢，也不怯懦啊，反正呢就是说他要沿着这个目标去奋发，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不怯懦的心态啊，不怯懦精进。不退精进啊，不退精进和不怯懦精进的差别是哪个地方呢？不怯精进呢，主要是对于这些难行的这个事情，他内心当中也不会这个怯弱的。不退呢就是遇到真实的遇到这些违品的时候，遇到障碍的时候呢，他不会退失，不会退失自己的初心，不会退失自己的精进，那这个叫做不退精进。真正遇到障碍的时候呢，他就会这个就说是这个更加精进奋发去战胜这样违缘，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不退精进。不满精进呢就叫做无厌足精进啊，不满就是不满足，无厌足啊，就和前面我们讲的一样。那么实际上呢，乃至于没成佛之前都有功德需要增上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满足。而佛陀已经成佛之后呢，他相续当中这个精进呢还是一种不满足精进的。虽然佛陀相续当中再没有什么功德可以增上的，但是呢因为做菩萨的时候三无住戒，他极其精进于善法，他这种按照我们的话说这种习气吧，这种习惯呢在成佛的时候呢，他对于这些善法方面还是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欢喜的，就是这样的。佛陀都是这样的话，那么何况是一般的人，更加需要精进。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不满足精进的，就是说不要满足于现状，我已经就是说能够解释一两不论点了，已经能够就是说打坐，已经能够打坐安住一两个小时，这个方面都不能满足。实际上呢这些不算是什么真正的功德，没有获得圣道之前呢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应该相信当具备一种无厌足的精进，不满足的精进。这个就是极论当中的五类分法。然后呢又如论家经云，精进者上下业啊，精进者上下业请修法。 因其见相应瑜伽之意未遣除分别念而精勤，即称为精进波罗蜜多。在这个里面呢，所谓的精进波罗蜜多呢，就是、说是上下夜啊，精进的修法。上下夜精进修法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提白天。当然，如果上下夜都能精进修法的话，白天是更加精进的。所以说这个方面隐含说是他白昼整个白天当中呢，都是非常的这个精进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晚上当中呢，也是在中夜休息，上夜和下夜呢，也是这个精进的修持三番。因为这个瑜伽师呢，见到了相应瑜伽之意。啊，他已经见到了相应的这样一种这个瑜伽相应的这样一种这个含义，把这个见解也升起来。所以说呢，为了遣除这些相续当中的这个分别念，然后呢精进的这个修持，成为精进波罗蜜多。那么因为一切的分别念呢是用错乱的，一些分别念呢就是说是没有转成无分别智慧之前呢，它都有一种怎么说呢，都有一种这个错乱无明的状态在里面的。所以说他见到了一切万法无助的，一切万法就是说完全都是这个无分别的，在一种相应瑜伽的意义见到之后呢，他为了遣除相应当中剩下的分别念呢，还会精进的修持，所以称之为精进波罗蜜多。下面引用这个《金刚藏论》的这个意义呢，来解释这个精进的本体、因果、功德等等，这个方面都是每一度当中都是这样观察的。《金刚藏论》云：“真实乐善法，依于性欲乐，真正念等德，对治诸烦恼，具不贪等德，彼等七种法，如是之精进，智者真实行。”真实乐善法就是这个精进的本体，然后呢，就是说依于性欲乐是精进的因。真正念等德呢是精进的果，对治诸烦恼具不贪等德呢是精进的功德，然后呢彼等七种法是讲精进的分类啊。下面无光尊者一个一个对照的，如是了知的精进之后呢，有智慧的人他会真实的行持这个精进度。下面就是这个一个一个解释前面的意思。首先是精进之本体，精进的本体呢是喜乐善法，就对照宋词当中的真实乐善法。那么真实乐善法呢，就说是这个他对于这个善法是真实非常喜欢的，非常欢喜的，内心当中升起欢喜，并不是在这个外表当中，在外表当中呢就是装的啊，对于善法有欢喜。比如说呢，在大庭广众当中故意顶礼，脑袋上磕一个大包，他别人就认为就是不是非常精进，或者就是说其他的有些时候呢，这方面在外表当中去做一些这个方面，或者说是在很多人的时候故意装的坐禅啊，这方面就是一种外表当中的装精进。那么这个方面讲的这个精进呢，就是说是真实的善法，内心当中他对这个善法必须要这个必须要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欢喜，这样就说是升起来。所以说呢，就是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喜欢精进啊。当然，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假装的。我们就是说，如果内心当中没有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欢喜心，在外表当中行使了这个虚假的精进。所以说，真实呢，前面我们讲过，它也有一种鉴别了这个真实的意思，就鉴别了这个一般对世间法的这个单着，对世间法非常的勤劳这方面的这个精进，还要呢鉴别了对外道法的这些精进。所以说呢，他这样一种善啊，所谓的善法呢，就是鉴别了恶业，然后真实呢也是鉴别了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因啊，或者说是外道这些这些所谓的表面上的善法。所以说他一种这个正精进啊，正精进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然后精进之因呢，就是讲信心与欲乐。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因来升起精进的道体？升起精进的本体呢，就是信心和欲乐。信心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道和果，对于这样一个佛法的道和果呢，真正有一种信心。那么这个欲乐呢，欲乐呢，他就是说升起信心之后呢，就是说是想要获得这样的本体。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升起信心，他自己不一定就是说真是想马上去追求的，但是相应呢有这种欲乐，他对这个就是说所认知的生信心的对境这个道和果非常非常的这个希望自己获得，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想要自己获得这个涅槃。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些大成就者的这个境界啊，非常羡慕，非常向往，所以说相应当中就会引发，这个境界如果我能够获得该多好。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欲乐啊，他和信心呢还是这个侧面方面有稍微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相应当中有了信心，有了欲乐之后呢，然后呢他的精进就会升起来。然后下面在这个方面就是讲前面的这个宋词当中，依于性欲乐依靠这个性和依靠欲乐可以发起精进。然后讲精进之果，真上正念与等持。真上正念与等持呢，就精进的果，宋词当中就是真正念等德，等德当中就是包含了这个等持。那么就是说这个精进的果呢，通过精进通过精进它可以自然获得这个相续当中的正知正念永不退失，和相续当中呢升起这个很多等持，那么菩萨相续当中的话会升起无量亿的这个等持，所以说这个方面都是通过这个精进而获得的。下面就讲这个精进之功德，精进的功德呢是讲无有三毒之善心，宋词当中就是 对治诸烦恼，具不贪等德。这个就是讲这个精进的功德。那么就是说是精进的功德呢，如果你安住于善法欲当中，安住于精进的当中，它自然就不会有三毒。他这种没有三毒的善心啊，就是一种精进的功德，就是讲的对治诸烦恼，然后对治诸烦恼之后呢，就具不贪不嗔不痴这方面的一种善心呢，就叫做对治诸烦恼具不贪等德，这个叫精进的功德。然后呢，精进之分类三学，每一种都有身身恒行、身恭敬、语恒行、语恭敬、心恒行、心恭敬是六种精进，加上披甲精进共七种。那么就是说分类的话，就是前面宋子龙讲彼等七种法，彼等七种法就是讲他的这个分类。那么就在这里面讲的话，就是戒定慧每一就是戒定慧三学，每一学呢都可以分身体的恒常精进然后恭敬精进，这是两个意思，就恒常性的精进和恭敬性的精进。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如果精进的话，它本来就应该一个恒常性的，单单是精进一两天精进一两天之后一报十寒呢，像这样的话，有精进的时候呢，三天三夜不睡觉，然后呢，就是过了之后呢，就是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这个非常昏沉的状态，对于什么善法都提不起精神，这方面不叫恒常性精进。所以说恒常性精进呢，它就说是一种长远心，非常非常能够坚持的一种心，几十年如一日，乃至于就是几十世如一日，乃至于几十劫如一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恒常性的精进它有这种对于戒定慧，它有一个就是说身体方面恒常性的这个精进，还有呢是。一方面的恭敬型的精进，他对于这样一种善法呢，就是通过一种恭敬的态度来实行的恭敬的态度来实行，所以并不是一种轻蔑的随随便便的这个心态来实行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身恒行、身恭敬、语恒行、语恭这一方面，就是说只不过语和身与意不相同，但是他这个恒行啊，就恒常性的精进和恭敬性的精进这个方面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心恒行、心恭敬六种，然后再加上披甲精进共七种。还有或者说分类了前面所讲的这些这个披甲精进、加强精进等等，这个方面都算是它这种分类吧，都算是分类。然后下面再讲具精进者之功德，这个方面也是从四类功德来讲的。金刚藏论中云：一切佛子依披甲加行无上精进，摧毁自他烦恼，获得殊胜菩提。精进者亦能令众生获得三菩提。精进以智慧摄持而不住世间境。这个就前面所讲的这个广大无求大义无尽的四种功德。第一个是广大的功德，广大的功德是一切佛子依披甲加行无上精进，这个就表现它的广大。那么就是表现的广大呢，就是说一切的佛子他是通过披甲精进、加行精进、无上精进，从这个三种精进来追求佛道的。那么这个里面怎么表现它的，怎么表现出它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广大呢？因为就是说佛子的这种精进呢，超越了这个世界上一些人对于这个世间琐事的精进。世间琐事，他们对世间琐事就非常精进的，根本和佛子的就是说精进没法比，它非常狭窄的，不是广大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身为圆觉的精进，身为圆觉的精进是为了自利而分发也不算也不能和佛子一切佛菩萨呢一切菩萨呢对于这个求广大佛道和就是说度化众生精进没办法比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些外道方面也是早就超越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佛子，他精进的时间、精进的地点，他也是无限量的，就是说没有时间没有方向，没有时间和这个地点的，就是说是他这个精进的时间，我们说是精进了什么时候，他没有一个这个时间的限制。那么在什么地方精进，他没有一个地方的限制，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体现菩萨他的这个广大的精进的这个广大的功德。然后有无求的功德，摧毁自他烦恼，获得殊胜菩提。那么这个方面就体现了无求。为什么体现了无求呢？菩萨精进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得这些名闻利养，并不是为了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而是为了摧毁自他相对当中的烦恼，最终获得殊胜菩提。他是对于这个世间八法，对于这些人天的善趣自私自利的这个涅槃功德是根本没有希求的，他只是希求成佛之后呢就是说摧毁自他的烦恼，这个方面就体现他的无求。大义呢，精进者亦能令众生获得三菩提。那么就是说因为菩萨的这个精进，他是这个为了发菩提心求正道的，所以说呢自己安住在精进的本体当中呢，也能够将和他结缘的这些众生分别安置于三菩提，跟随就是不同的根性安住于三菩提正道当中，这是他的这个大义。他的这个就无尽呢，精进以智慧摄持而不住世间界。那么就世间界是有尽的，那么如果说是以智慧摄持，这个功德就变成了无量无边无穷无尽。 所以这方面呢就讲他无尽，在金刚经当中也是讲过，就说这些就是说是恒河沙数界啊，恒河沙的这些这个世界啊，或者说是须弥山王都没办法和般若的这个就是说无作的空性相比较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世界上一个法你再大再广，反正也是有量的有限的。但是呢，如果以空性一摄受，智慧一摄受之后呢，这个功德就无穷无尽，早就超越了世间界了。所以说这个就成了他的这个无尽的功德。这个以上也讲完了精进度，下面讲第五个科判是净律度。净律度分十一：宣说成就禅定之因；二、宣说净律之为品；三、宣说知具为痛苦之因；四、宣说与世人相处之过失；第五、教诲有生之年一止尽处；第六、赞叹灵缘尽处；第七、宣说与尽处升起无常之理；第八、与彼处心将堪能之理；第九、一止园林之功德；第十、宣说修法分裂功德。那么在这个十个科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就说是这个趋向。前面九个科判和第十个科判，在第十个科判当中在宣讲修法分裂功德。但是呢，在这个第十个科判当中，对于平时我们讲的怎么打坐，怎么就是说是掌握这个修禅的技巧，几乎在这个论坛没提。那么这个全部在讲这个如何就是具备修禅定的顺缘，如何遣除修禅定的伪缘，这个方面讲的比较多的。如果真正的要宣讲这个净律的这些修法呢，应该是在这个广论的止观章当中止。那么在讲寂止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修止啊，这方面讲的比较多。那么这个方面和入行论第八品的净律品也是有相同之处的。净律品当中也是让我们怎么样具备修禅定的顺缘，怎么样就是说遣除修禅定的伪缘，这个方面是广大的宣讲。然后如果说是你把这些顺缘全部都具备了，伪缘的遣除之后呢，那么你要修你要升起禅定，应该说是极其容易的，非常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要修禅定啊，它必须有它的前提，有了前提，它的禅定容易修。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前提的话，这个禅定是很难升起来的。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篇幅呢，是绝大多数的篇幅都在宣讲这些这个散乱的过失啊，怎么远离这些散乱呢？这些方面讲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就不应该说，这些方面好像和禅定没有什么关系了，肯定有很大的关系的。很多圣者修禅定都是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呢，在进驻一修持马上就升起，极快就升起这个禅定的道体。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方面对于我们要修禅定者来讲的话极其关键。那么如果在佛法当中不修禅定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圣观的境界呢，这个定解没办法摄受不住，我们的心就差到这样散乱。所以说虽然有这样一种圣观见，虽然有圣观见，就好像这个风中的灯一样，风中的灯它一风，它就是说一吹的时候呢，它这个就是说灯火它就开始，这个油灯就开始这个飘来飘去。所以说我们要用这个油灯去看壁上的文字啊，要看墙壁上的画也看不清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相学当如果是一直处于一种非常散乱的状态，没有升起这个寂止的功德，相学当这个圣观的这个正见定解呢，就是有的时候升起，有的时候马上没有了，一刹那升起，第二刹那又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比较稳定的状态来摄受这个定解空性见啊，大悲心啊，菩提心啊，这方面如果说没有这个非常稳定的一种心，很细微的这个禅定的这个心来摄受的话，很难升起这个止观双运，很难升起这个真正的证悟。所以在佛法当中呢，小乘、大乘、密乘，哪一个方面都是极其着重禅定的，对于这个禅定是非常提倡必须要修持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为了发展这个禅定呢，就说是要用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助缘，要就说升起很多这样一种功德之后呢才可以升起。那么这个方面呢，对于我们怎么样升起这个顺利升起禅定也做了很多书上交接。所以讲第一个呢，宣说成就禅定之因，求净律者断散乱，所喜外境如秋云，亦如闪电飘动性，受用无常如幻灾，永莫信赖当断之，速依寂静之生灵。那么这个方面也是讲我们要成就禅定的因是什么呢，成就禅定的因这个方面是讲到了这些要这个断除散乱，求净律者，只要是想内心当中升起净律的这些人呢，要断除这个散乱啊，断除外在的散乱。那么断除散乱有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是对于外境当中的这些种种的这个贪执，这叫做散乱。那么我们所喜欢的外境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气世界，还有这些友情世界啊，这方面就我们所喜的外境。那么就是在这个气世界当中呢，也有这些房屋。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财产，还有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个灵缘等等。在友情界当中呢，有这些父母啊、亲人啊，还有这些这个夫妻等等，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友情。那么如果说观察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单着于这些这个庸俗的法上面，那么这样一种庸俗法的能够 极度的障碍我们升起这个禅定的功德。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引导我们要断除三乱。首先呢，我们所喜欢的外境，不管是什么外境，如秋云一样，秋云就变化无常的意思。秋天的云啊，秋天的天空当中云它变化无常，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可靠性，没有一个稳定性，这个叫做有如秋云。一如闪电飘动性，那么这个外境也是闪电，一显即逝，一瞬即逝的，就这样一种本体，它也是一种飘动性的这个自信。然后呢，受用无常如幻宅，我们呢就是说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受用呢，这个也是无常，犹如幻化的这个幻化的这个这个就说是房子一样啊，根本就是没有一个恒常性的，永莫信赖当断子。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很多很多这个理论来观察这些，就说是这个受用啊，或者这些这个外境啊，这方面呢，就是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所以说，永远内心当中不要认为它是坚实的，永远不要升起一个信赖心。应该呢，立地的斩断对这些外境的这个贪执，然后呢，树依寂静之森林。那么要修持这样禅定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环境。这个方面呢，就无光尊者是从这个净地品这个前前后后呢，都在赞叹这个殊胜处啊，赞叹这个寂静处。这方面呢，就首先提到要树依寂静的森林。那么在森林当中呢，就非常容易升起这样的禅定，因为它就是没有什么琐事，也没有什么打扰。所以说呢，这些也不是处于大庭广众当中去修持。在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讲呢，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寂静森林当中非常容易升起这个禅定。那么如果有些地方就是说讲修行有素的人啊，不一定要选择就是说是这个森林，在闹市当中也可以修行。这个是指这些这个山学当中有这个禅定经验，或者说是禅定的这个本持已经极其稳固的人啊，极其稳固的人他不会就对他这个身体这些障碍。昆巴瓦格西他就是这个修禅定的非常的这个修得非常深，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什么，他一个独自修禅定，后面就是别人说话就不行了，一说话他就是没办法修，所以说他就故意为了磨练自己的这个定境呢，他就故意在这个大前念经的时候开始，就是在这个念经的时候开始修持。有的时候呢，这个开门啊，就是说开门关门的声音对他有影响，他就专门在这个门边修。像这样的话，就是你不是要开门关门，就是故意在门边就修。所以最后呢，就是说不管你敲锣打鼓还是怎么样，对他的定境根本没有影响。这方面就是他的禅定已经比较纯熟的，禅定比较纯熟的时候可以这样修。否则的话，就一般的人来讲呢，还是应该依止一个非常寂静的地方，容易帮助自己升起这个禅定的境界。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有这样体会啊，他白天的时候呢，就是修禅定就麻烦啊。因为这些这个狗叫啊，或者人的声音啊，这方面很多。那么如果是在半夜三更的时候，或者如果是在清晨修啊，师父殿中的修，这个时候呢，就外面非常寂静，外面一寂静之后呢，自己的心跟随就会寂静下来。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比度而知道，如果能够依止寂静的森林的话，那么这些这个禅定它容易升起，这个叫宣说成就禅定之音。一切有为法啊，皆无常；一切财富均动摇不定。寿命无常，永无实质。所以我们应当于静静的林间请求静虑。那么只要是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依靠了很多都是有为法。那么依靠了很多的有为法呢，从我们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是有为法的自性无常的，我们的心念这个是有为法，这个是无常的。那么然后我们的就说是这个道场，我们的房屋，我们的财富，这全都有为法，所以这些没有一个能够逃过无常的这个本体。还有一些财富呢，也是动摇不定的，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不要就是说看得太执为太实有，执为实有的话，最后一旦显现无常的时候，自己就会非常的痛苦。寿命呢也是无常的永远呢没有什么实质的。所以我们呢应该对在这个寂静的地方呢勤修静虑勤修静虑，应该就精进的去修持这个静虑。别解脱经云，多闻于临终居至老安乐。多闻就是讲多闻的这些比丘多闻的这个修行者，那么他本身已经对于这个经论多闻了，对于这个修法的道理多闻了。多闻之后呢，如果在临终居至老，那就会获得安乐。如果在临终一直修持禅定的话，到老之后呢，他就可以获得殊胜的安乐，就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也强调多闻，所以说并不是说是这个听到这个寂静功德之后马上就要去寂静上修止，这个是不行的。以前我们再这个提醒过这个问题，自己相应当中没有升起这些定解，没有升起，没有就是说是这个足够的这个资粮，你去修这样禅定就是很容易升起其他的障碍，没办法升起殊胜的功德。所以说呢，在这个必要的前提下面，尤其是上师开始之后，如果去修的话，就很容易升起这些功德的。别解脱这个讲的寂静雨中云，受用犹如云中闪电般动摇，今生如同为风所吹至帘上水珠般破灭。青春年少者如是观后，当迅速修学一切智者所修之等持，速即成就之，殊胜瑜伽。 那么就是我们的受用呢，就像云中的闪电一样，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动摇性的，它是一种动摇飘动性、动摇性，或者就是说无常性的。今生呢，我们现在今生的一切的显现呢，好像是被风处吹动莲花的这个叶子上面，就是荷叶上面的水珠一样啊，滚来滚去，马上就破灭的。然后呢，就是下面教诫呢，青春年少的人观想到三界当中升起这样一种无常的定解之后呢，就应该迅速的去修学一切智者他们所修持的等持，然后呢，就要修学数级能够成就的殊胜瑜伽。啊，上师瑜伽、本尊瑜伽这方面呢，或者说是大手印瑜伽、大圆满瑜伽这方面的话，就是说需要迅速去修持自己正法。这个方面呢，就是对于这个，就说是这个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于啊要修持禅定方面呢，就做了很殊胜的教诫。所以说它的前提呢，也是了知一切无常。如果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世间八法、这些明文力量过度单执啊，即便是你处在森林当中修行，但是你的心在严重外散，你的心在单着于这些明文力量当中，所以说也没办法真正的安住下来修禅定。只有把这一切全部看破了，全部放下之后呢，你的心非常坦然，心很坦然的时候呢，那么对于你自己的这个禅定的所缘境界啊，才可以就是一缘专注，再去穿行。这个时候呢，内因外缘预备，那么禅定的功德就很容易升起。今天讲到这个地方。